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重兵压境不慌张，巧妙调度有主张，敌人阴险太嚣张，我自岿然作文章。
安定门外的骑兵们抽出了马刀，准备向眼前的入侵者们发动进攻。可出人意料的是，还没等到下达军令，一个人就单枪匹马地冲了出去。而且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守军令率先出击的人竟然就是军队的先锋主将。这位十分生猛带头冲锋的仁兄名叫石彪，石彪是石亨的侄子，但是人如其名啊，他平时呢就为人的十分彪悍，横行无礼啊，属于那种无风要起几层浪的啊，剑术还要踢三脚的人。他也没什么业余的爱好，但对战争和杀戮有着特别的兴趣，一上场就兴奋无比啊，经常口喊杀声冲锋杀敌，其勇武善战连石亨自己也是自愧不如啊。此刻这位仁兄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见到敌人出现便不顾一切手舞兵器冲了出去。顺便说一句，石彪先生的兵器那是比较特殊的，据史料记载他用的是斧头，上阵杀敌当然不会用劈柴的斧头，至于到底是李逵的板斧呢，还是程咬金的宣花斧，那就实在是很难考证了。但是他用斧头这种笨重的武器作为随身的兵器，起码说明了一点，这是个不好惹的人。眼见先锋石彪率先向野仙军冲去，列阵的士兵纷纷醒悟过来，这领导已经带头了，小兵还等什么呢？石彪挥舞着巨斧，以万军不当之势冲入瓦剌军阵，左冲右突，大肆砍杀瓦剌士兵。很快明军也赶来助阵，在瓦剌军中左冲右突，横冲直撞，搅得瓦剌大军混乱不堪。野仙万万想不到，自己还没动手呢，就被人打的是落花流水。他眼睁睁地看着石彪和明军在自己阵中势如破竹啊，砍人如切菜。他挥舞着马刀想要稳住阵脚，无奈对方太过勇猛，瓦剌军前锋和中军那简直是不堪一击，纷纷四散奔逃，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野仙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败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眼前的这些明军那绝不是土木堡的那支战败之师可以比拟的，他们是如此的善战，如此的不顾生死，是什么让他们变得如此勇猛？为什么自己的精锐骑兵竟然抵不住这些二流明军的冲击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守卫城池的明军单论战斗力绝对不是瓦剌士兵的对手，但他们有一样东西是这些入侵者所没有的，这样东西就是信念，保卫自家家园的信念。保卫自己家园的人总是有着无尽的勇气的，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是为了保卫身后的父母亲人而战，他们的奋战和牺牲那都是有价值的。当时的野仙是否能够理解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野仙十分清楚，如果他再不撤军逃跑，恐怕就会全军覆没了。眼看大军即将崩溃，野仙无奈地下令全军撤离，石彪是紧追不舍，跟着野仙的屁股后面是猛下黑脚，瓦剌军叫苦不迭，只顾逃命。逃跑中的野仙十分狼狈，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厄运并没有结束，一个真正的对手正在他的退路上 着他呢。石亨此刻已经列好了队伍，正准备迎接野仙的到来。在战前，他与石彪已经商定了计划，由石彪在安定门前布阵，石亨呢则带兵隐藏于野仙的后路，等到野仙大军出发进攻时，便开始前后夹击，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石亨的想象，石彪竟然如此的威猛，仅凭自己一己之力就击退了野仙，好吗？这样也好，通常打落水狗总是很容易的。当野仙上气不接下气地逃离石彪的追击，还没来得及庆祝一下时，就惊喜地发现了为他接风洗尘的石亨军队。终于可以报仇了，野仙，你也有今天。石亨是一点没客气，亲自率队对野仙军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野仙军毫无战意，一触即溃。勇猛的瓦剌军队将他们所有的气力都用在了逃跑上，而明军肆无忌惮地在后面追击野仙，并杀死所有被他们追上的瓦剌士兵。奸商野仙这次算是彻底亏本了，他虽然还没有还清啊在土木堡和洋河欠下的所有债务，但至少还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一笔利息。安定门和德胜门击退瓦剌军的同时，西直门守将孙唐却正面临着尴尬的窘境。野仙的军队是骑兵为主，机动性很强，在德胜门和安定门吃了败仗之后，他们立刻转向了京城西面的西直门。哎呀，这可就苦了正在镇守此门的都督孙唐了。德胜门和安定门虽然是京城北门，正对敌军，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防卫十分的森严，而西直门啊，可就没这个待遇了。分配来的士兵战斗力和人数都是十分有限的，而野仙军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原先围攻德胜门和安定门的士兵们纷纷转向，他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西直门容易攻，同去同去。北京保卫战的主战场随即转移。孙唐啊，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他带队在门前迎敌，率领守军主动冲击瓦剌军前锋。他本人是武艺高强，勇猛异常，身先士卒，手持大刀亲自参加白刃战，斩其前锋数人啊，是斩杀了多名瓦剌士兵。可是孙唐的勇猛并没有改变西直门被围攻的局势，他十分郁闷地发现瓦剌军是越杀越多，攻势是越来越猛，守军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住了。在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逃跑。临战退缩对于一个武将来说，那实在是很羞耻的事情，但是对于孙唐本人来说，这个行为还是可以理解的，老子也是人呐，凭什么武将就该送死不能逃跑呢？你能说他的想法不对吗？但是武将孙唐很快发现，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眼巴前儿，往哪儿跑啊？外面漫山遍野都是瓦剌军，肯定不能往城外跑，那是找死，最好的选择当然是退入城内。可是问题是，于谦大人发布了那条要人命的指令，所有的大门那都是紧闭的。眼看局势危急，孙唐没办法了，只好退到城门前，对着城头喊话：
我已经支持不住了，放我军入城啊。
此刻守在城头的人叫程信，程信啊是一个文官，具体说来他是给事中，属于言官。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他在城头看的是一清二楚，也明白孙唐 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是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可是他军令在身，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死板的人，通俗说来呢，就是认死理儿，所以他没有开门，而是站在城头对孙唐喊了很长的一番话。太长了，咱们大概说一下大意啊。虽然我知道你很辛苦，敌人很多，很想进城，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上面有命令，我不能放你入城，所以呢，我不能违背命令放你进来。其实呢，只要你打退敌人就可以进城了嘛，所以希望你多多努力，我会在城头为你呐喊助阵的。嘿，这番话说的孙唐是目瞪口呆呀，要能打退敌人，老子还来找你干嘛呀？不让进就不让进，说这么多废话干嘛呀？啊，找一个言官来做武将的监军，实在是很有意思的组合，在很多时候会造成极强的喜剧效果。孙唐明白，虽然这位城头的言官说了一些废话，但是主题意思是很清楚的，能够进城的只有两种人，胜利者或者是尸体。他拨转马头，转向了激战正酣的战场，反正也进不去了，就战死在这里吧，野县老子跟你拼了。这人呢，有时候必须有舍弃生命的觉悟，才能够找到生路。孙唐抱着必死的决心，挥舞大刀向野仙军杀去。士兵们被他的勇气啊所鼓舞了，这实在也是没办法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士兵是无不奋力死战，明军士气大振，哎，反而稳住了局面。而城头上的诚信也算得上是人如其名啊，还真是够意思，并没有说空话。除了指挥拉拉队为孙唐呐喊助威之外，他还组织了一批士兵用火铳和弓箭攻击城外的瓦剌军队，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孙唐。正在战局僵持不下之际，石亨终于赶到了。他之前已经把野县打的是落花流水，于是便率领军队开始武装大游行啊，四处扫荡瓦剌军队。听说西直门被围攻了，便立刻赶来支援。在这位猛将兄的指挥下，明军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进攻的瓦剌军，把他们赶了回去。九死一生的孙唐终于摆脱了自己人生中的困境。由于坚守有功，他在战后还是接受了封赏，但是他不坚定的意图和行为使得他经常成为其他武将暗地里嘲笑的对象，而很多的史书上也都留下了唐力战不支欲入城这样不光彩的记录。自此之后，他就一直在这样的尴尬下干着武将的老本行了。但是孙唐最终还是恢复了自己的名誉，在十二年后那个混乱的夜晚，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气，挽回了荣誉。此时的野仙正在逃亡的路上，在他的背后是一群近乎疯狂的明军，这些人手持马刀，喊打喊杀，大有不把他碎尸万段誓不罢休的势头。他终于理解了石亨的痛苦了，被人追着跑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感觉愉快的事情。这里不能待了，还是退回大本营吧。野县的大本营在京城外围的土城，这里距离京城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是野县牢固的进攻基地。当然了，这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当野县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深刻地领悟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痛苦。他惊奇地发现，在他逃跑的路上，很多沿途民居的居民纷纷爬上了屋顶，毫不吝惜地向他抛砖头。这野仙平生啊，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拍板砖的痛苦。土城是不能待了，赶紧走人吧。野仙彻底绝望了， 他满怀希望前来，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弟弟被乱枪打死，几万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自己呢也被当初的手下败将石亨打得到处跑，这真是丢人呐、啊！从开始的踌躇满志到现在的狼狈不堪，对于野仙来说，这个世界变化得实在太快。其实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该收手了。此刻野仙最明智的抉择，应该是率领他的军队撤走。可是这位野仙同志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自他领军以来，可谓是横扫天下，难逢敌手，在这里吃了如此大亏，就这么走了，这面子往哪儿摆呀？这回去怎么见自己的手下呀？于是他决定再等五天，如果五天之内进攻无效，他将改变自己的计划。这五天对于野仙来说是十分难熬的，他利用手中的朱祁镇想同城内的人谈判。其实呢，他的要求也不过分，能给点钱啊，让我有个台阶下也就够了。可城里边的于谦根本就不搭理他，于是他就无力进攻，可总是呢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打也不行，是谈也不行，也先在城外就这样蹲了五天。十月的北京啊，风沙多大呀，野仙是足足喝了五天的西北风啊，一无所获，忍无可忍之下啊，他决定使用第二套方案。这第二套方案仍然是以武力进攻为主，不过这一次他的进攻方向不再是京城了，而是居庸关。居庸关是北京的门户啊，只要占领了居庸关，就等于遏制住了京城的咽喉。通过多日的试探和进攻，野仙已经明白了，要想占据京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决定转而求其次，攻击居庸关。这样呢，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哎呀，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战术考虑。野仙重整了军队，集合所有兵力啊，史料记载是约有五万啊，转向进攻居庸关。应该说野仙的这个抉择还是正确的，居庸关没有京城那么多的兵力，也没有坚固的城防，野仙的军队虽然受挫，但是战斗力尚在，通常情况下居庸关是抵挡不住野仙的进攻的。可野仙呢，想不到的是，当时的情况他偏偏就不正常。守卫居庸关的将领叫做罗通，正如野仙所料，他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坚固的城防去抵挡瓦剌军队的进攻。但似乎是天不绝人，看似败局已定的罗通此刻却迎来了一个帮手。什么呀？天气。因为1449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来的早了一些，正统14年的十月，天气已经十分的寒冷了。而罗通也充分利用了他的物理学常识，城下重兵压境，他却丝毫不乱，只是不慌不忙的命令城内的守军不断的往城墙上面浇水。城外的野仙看着守军的这一行为，也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为何有此举动，只是下令第二天全力破关。第二天一早，野仙就找到了守军奇怪举动的答案了。因为这一夜之间，昨天还是砖土结构的居庸关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冰砖了，别说是攻城，连个搭手的地方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野仙下令停止进攻，驻营城外。这会儿野仙的意志啊，已经接近崩溃了。总结自己一个多月来的经历，他痛苦地发现，自己就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被杨洪、于谦、石亨、罗通等人 不断的玩耍。这些人呢是十分的狡猾，很少正面交锋，却总是用各种诡计来算计自己。可偏偏自己的脑袋瓜不争气，屡屡被他们得逞，搞到现在这个打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尴尬境地。仗打到这个地步，野先早已经不敢奢望啊什么进攻北京啊恢复大元之类的梦想了，因为现实已经击碎了他的梦想。在我看来，他需要的不过是个体面的下台阶的机会。进攻还是撤退，这是个面子问题。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他在居庸关外痴痴地等待了七天，希望眼前的这座冰山能够融化啊，希望有人能够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说法，免得自己的这次庞大军事行动成为人们眼中的笑柄。可是他得到的只是城内射出的弓箭和火铳，以及守军无情的嘲笑。实在撑不下去了，得了，赶紧收拾包袱撤吧。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张杰，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